好，我们今天看的这一篇诗篇呢，写作的时候时间最可能是以色列犹大国被掳之后所写的一首诗。原因是其中的第二节提到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以及第十三节说耶和华坚固耶路撒冷的门栓，赐福给你们中间的儿女。所以这两节经文论到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的城墙城门，并且安了门栓，使耶路撒冷能够再一次的得到复兴。所以神也赐福给他们在他们当中的儿女，神使他们四境平安，而且给他们享受一切的丰盛。所以这个第二节跟十三节就暗示了这个作者是在被掳归回之后，他们重建耶路撒冷，他们经历神在他们身上这个复兴的工作，然后就写下这一首诗。那么我们晓得按照历史书的记载，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告诉我们，神感动古列王的心，波斯王古列王的心，让他下令这些被掳的百姓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是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耶路撒冷再一次有人居住，并且再一次的兴旺。这篇诗篇的背景可能我们刚刚提到，除了是在被掳之后，被掳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建造耶路撒冷之后所写的，这一篇诗篇里面所用的语言显明是跟圣经中其他的一些书卷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例如以赛亚书第40章到第66章，诗篇第33篇，还有诗篇第104篇，以及约伯记37章到39章，还有生命记第4章等等。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这篇诗篇是如何反映其他的一些圣经的书卷，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卷书啊。所以诗人他显然是爱慕神的话，而且他深入的默想这些经文，当他在实际的经历当中经历这些话，神所说的话，他就写下一首新的赞美诗。所以在这个赞美诗就反映了他所默想的这些神的话语。那在这首诗篇147篇的赞美诗中，诗人因为神在自然界的工作，以及神在近期的历史当中的工作，他欢乐的向神发出赞美。所以贯穿这个诗篇147篇有两个主题交织在一起，一个主题是论到神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统治者跟维系者，因此他向他所造的一切显出他绝对的全能以及他的良善。但是另外一个主题是神对于他立约的百姓忠诚的爱，表现在神向他们施恩惠、施怜悯和神如何的眷顾他们。所以这两个主题在这个诗篇147篇中是穿插的交织在一起。 而我们如果把这两个主题放在一起来做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推论，也就是诗人为什么把这两个主题这样子交织在一起，穿插的来表达神对创造，一切他的创造所施的良善和恩惠，以及他对他立约的百姓立约的爱所施的良善跟恩惠。诗人借着把这两个主题这样子的穿插交织在一起，并列在一起来做一个比较，因此可以得到一个推论，也就是神对于他所创造的万有，对于这个创造的世界，他拥有这个君王的绝对全能，而他是伟大的君王，他拥有伟大的智慧和能力。但是他如此在宇宙中君王的统治和眷顾，比起他在他立约的百姓当中君王的统治和眷顾，他对他立约的百姓那种极深的爱，把这两个来做比较，相形之下，神这位宇宙的大君王对于宇宙的统治和眷顾就显得微小了。神对他立约百姓的眷顾乃是远超过神对他一切创造的眷顾，因此神的百姓岂不应当欢乐的来赞美神吗？所以这首诗的结构很清楚，有三个平行的段落，在每一个平行的段落的开始都是呼召神的百姓来赞美神，然后就来发展我们所提到的这两个主题。因此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那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上次说过，诗篇146篇到150篇，这五首赞美诗，每一首都是以 Hallelujah 作为开始和结束。那么这个 Hallelujah 这个希伯来文翻成中文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诗人首先呼召神的百姓来赞美神，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但是接下来有两个连接词都是因为，说明为什么要来赞美耶和华的理由，或者说要赞美耶和华的原因。第一个理由是因为歌唱赞美神是美善的，我们和合本把它，因为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这个是表明我们赞美神是良善的，赞美神是良美好的，这个翻译也是对的。因为在原来的希伯来文确实要把这个文法来做一个正确的解释的时候是有一些困难，所以为什么要来赞美耶和华呢？第一个理由可以翻译成歌唱赞美神，这样的赞美是美善的。所以英文说 It is good to sing praises to our Lord， 这是一个可能的翻译。但是另外从这个希伯来文来看，也可以把它翻成 He is good， 而不是 It is good。 He is good， 神是良善的，所以呢 Sing praises to our Lord， 所以要赞美我们的神。所以这个理由可以是赞美神是美善的，也可以是神是良善的，所以我们应当来赞美我们的神。那第二个，因为赞美神是美好的，赞美的话是合宜的，所以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第一节赞美我们的神为善，其实是停在这里，然后下面呢是美好的，赞美的话是美好的，是合宜的，同样这是一个可能的翻译，也就是说 来赞美耶和华，这样的赞美是美好的，是合宜的。但是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同样的，不是 it is， 而是 he is， 神是美好的，他是美好的，所以呢，来赞美耶和华是合宜的。不论如何，诗人强调赞美神是好的，是应当的。但是同时，诗人强调为什么要赞美？因为神是良善的，所以他配得我们来赞美他。因为神是美好的，所以他配得他的百姓来歌颂他。所以这个是诗人呼召他神的百姓来赞美，也说明为什么要来赞美神，可以是说明赞美是好的，是合宜的。但是可能更好的翻译是因为神是良善的，神是美好的，所以我们理当赞美他，他配得我们的赞美。好，接下来诗人他就赞美耶和华，向他的百姓显出像父亲一般的良善，带给他们复兴。所以他说，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这里有四个动词，都是以神做主词，是神建造、神招聚、神医治、神裹好。而且这四个动词的形式都是一个分词的形式，表明神是继续不断在做建造、招聚、医治跟裹好的工作。我们知道，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罪，以色列国犹大国的罪，以至于神使用外邦的国家来刑罚他们，把整个国家灭亡，百姓被掳。当犹大国灭亡，百姓被掳到巴比伦，我们如果看圣经历史书的记载，耶路撒冷是处于完全破败的一个光景。所以尼希米记第一章，尼希米他是在马代波斯王的王宫中做酒政，而他的弟兄哈拿尼从耶路撒冷来拜访他，他问他的弟兄，他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跟耶路撒冷的光景是如何？哈拿尼就告诉尼希米，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事实上，列王记下的最后和历代志下的最后，都是告诉我们，巴比伦的军队把耶路撒冷圣殿跟城墙都完全的拆毁，并且用火焚烧整个城和其中所有的房屋。所以这耶路撒冷在国家灭亡之后，百姓被掳之后，是处于完全破败的光景当中。而尼希米记第一章，因此尼希米坐下悲哀哭泣，禁食，向神祷告，他受感动，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波斯王亚达薛西王准许他回去建造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这里说是神建造，表明乃是神允许尼希米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如果你看尼希米记，他是酒政，他要向王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其实他心中是恐惧战惊的，因为我们晓得古代的君王有绝对的权柄，所以生杀大权都在君王的手里，如果不合他的意思，那么就可能让他生命受到危险。但是神感动波斯王的心， 允许他回去，而且他求王派军队来护送他，王也允许了，并且给他建造的材料。所以是耶和华允许尼希米回去重建城墙，重建耶路撒冷，并且他们52天就把城墙完全完成这个城墙的建造，虽然其实是受到很大的反对，很大的拦阻，但是是神自己使他们能够那么快速的在这样这么大的反对中，这么大的拦阻当中，却在52天之内把耶路撒冷城墙建造完成。诗人说也是神招聚那些被赶散的人，也就是这些被掳的人，使他们归回耶路撒冷。但是这些被赶散的人，诗人称他们是伤心的人。在诗篇第126篇，这些被掳的人归回以后，他们写下诗篇126篇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所以他们这些被掳的人是流泪出去的，是伤心的人。因此诗篇137篇，诗人说，我们曾经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我们就哭了。这些被掳的百姓遭受国家的灭亡，他们被掳到外邦的国家，他们是伤心的人，但是神不但聚集他们，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神也医治他们。当他们确实回到耶路撒冷，城墙重新被建造，他们伤痛的心就得到了医治和安慰，神缠裹他们的伤处。所以这里诗人首先就讲到神为他百姓所做的使他们复兴的工作，但是这一切神所做的复兴的工作，乃是成就神借先知所说的话。神早就借着先知来宣告神将要使他的百姓得以复兴。所以在申命记30章，摩西向出埃及的第二代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重申神的诫命，他说，我所陈明在你们面前这一切的咒诅临到你们身上，也就是他在申命记28章到29章宣告立约的祝福跟立约的咒诅，如果他们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就有以下的福赐福，神的眷顾会临到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转去背逆耶和华，就有以下的咒诅或者灾祸会临到他们。所以摩西说，我陈明这在你们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会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在耶和华你的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如果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不但申命记，在所有的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等等，也都神一再的宣告， 虽然他的刑罚和审判临到，因为他百姓的悖逆临到他们身上，神把他们分散在万国，百姓要被掳，但是呢，神也应许要把他们重新招聚，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那一些活在经历神所带来的复兴这样的世代当中的人，那些活在神借先知说的话得以成就的这个世代当中的人，他们的喜乐是何等的大。神虽然刑罚他们，按着神所说的神的咒诅临到他们，把他们分散在列国，但是神也照他所应许的招聚他们分散的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所以他们经历了这一切，他们心中何等的喜乐。所以诗人呼召神的百姓来赞美耶和华。但是接下来诗人就讲到，神不但向他立约的百姓显出像父亲一般的良善和眷顾，神也是向他的创造，一切神的创造显出神的良善。诗人从他们的自己的处境转向思考神的创造，神同样的向他的创造显出他的良善和他的忠诚。这一位创造的神，他有绝对的权能来管理，来支配他所创造的宇宙。因此诗人说他数点，其实这个应该翻译成他决定， He determined， 他决定星宿的数目，他一一称他们的名。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这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第26节有类似的话。在古代的世界，他们认为天上的星体乃是诸神，他们所拜的诸神一个可以看见的代表。就好像我们现代人，所以耶稣出生的时候，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其实就是有占星家，也就是这些智慧的。可是他们在古代，他们对于天上的这些星宿，他们是很用心的去研究，因为他们相信星宿是诸神的代表。就好像我们现代的世界有占卜算命的星象家，无论是在中国或者西方世界，都有这种按看星座来占卜算命的星象家。他们认为天上的星座可以测知，从这个天上的星座可以测知人类的命运，那就是连续于这种的相信，因为这个星座是诸神的代表。所以为什么从天上的星座就可以来测知人类的命运，但是在圣经里面严厉的斥责这是一种拜偶像。所以基督徒千万不可以去算命，不管是什么种的算命，这是一种的拜偶像。但是世人表明这些星宿是神所创造的，不是他们认为是诸神的代表，这些是神的创造物，并且神统管他们。世人说神决定星宿的数目，是由神来决定他在宇宙中他创造多少的星宿。而且我们看到神曾经带亚伯拉罕出去指着天上的星说，你能够数算吗？是数算不过来的星星。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也将是像天上的星一样无法数算的多。所以这些天上的星宿不但是神创造，也是神来决定星宿的数目，而且神对他们直接的来管理， 神对他们直接的来支配。但是接下来诗人说明，神对他们这种直接的管理跟支配是很个人性的，他们的数目虽然多，神却一一称他们的名。我们现在给一些比较大的星球有名字，像水星、火星、木星等等，太阳、月亮，但是我们知道这星星不知道有多少，无法数算。神对他们的支配和管理却是一一的称他们的名。这个神称他们的名乃是表明，在古代的世界，如果一个东西或一个人被赋予名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说明这个人所具有的本质是什么。所以犹太人他们起名的时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这个人是怎样， 是如何。所以天使告诉约瑟要给玛利亚这个童女怀孕所生的这个婴孩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如果知道一个东西一个人的名字，那就表示对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人拥有权柄。因此神一一称这些星宿的名，也就是神一一指派他们来担任神赋予他们的工作。神赋予这些星宿什么工作呢？按照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这些星宿的时候，神说神定这创造这些星宿来定昼夜，来定节令、日子和年岁。如果你仔细读创世纪，神是创造了光之后四天才创造天空的这些星宿。第一天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就把光跟黑暗分开。神定光是白昼，黑暗是晚上。到了第四天，神才在天空设立创造天上所有的星体，来定昼夜、定节令、定日子、定年岁。所以神一一称他们的名，神在他们身上有权柄，神指派他们来担任神给他们的工作，来定昼夜、节令、日子、年岁等等，并且来述说神的荣耀。所以大卫说，他观看神指头所造的天和他所陈设的日月星宿，大卫说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诗篇119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这些星宿不但是定节期、日子、昼夜等等，也是述说神的荣耀。所以诗人就做一个结论，他说我们的主是伟大的，他有大能，而且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诗人他强调，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这个主意思就是有绝对的主权。这位创造宇宙的神，他是有绝对主权的伟大君王，来治理他所造的一切。而他这个绝对主权的统治，是以他的能力和他的智慧。他有大能，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这里再一次是反映以赛亚书第40章第28节，那里强调神的能力是如何，他不疲乏也不困倦，并且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所以这一位创造的神，他是宇宙伟大的君王，有绝对的全能，有极大的能力，无穷的能力，不疲乏不困倦，而且有无法测度的智慧。 而诗人这样的来描述这位神，在这里主要是描述神他这样的智慧跟能力来施行创造，不但是施行了创造，并且还维系，用他的大能跟智慧来维系他所造的一切。所以诗人把这两样，神对他立约的百姓父亲般的眷顾，以及神对他创造的宇宙所显出的良善跟眷顾并在一起，并列在一起。诗人的要点是如此有绝对全能管理和支配井然有序的宇宙的这一位，对于他百姓所面对的困难，他岂不是有足够的能力跟智慧？事实上不只是足够，乃是超越的智慧跟能力去提供帮助。这也是以赛亚书第40章12节到39节的要点。当40章神宣告向耶路撒冷宣告安慰的话，说他们被掳将要结束，而且神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难以置信的，国家灭亡，被掳到外邦，他们的神真的能够叫他们从被掳能够归回重建他们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吗？以赛亚先知照样强调神是创造者，而且40章最后26节的时候，以赛亚类似这里的诗人，他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他们的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所以雅各啊，你为什么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什么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换句话说，这位创造神他以绝对的全能管理和支配宇宙中一切的东西，他有无穷的能力和智慧，连数不过来的星宿神都可以一一的称他们的名，他岂不更向他立约的百姓显出他的良善和他的眷顾吗？他是有大能的。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在我们心里面的神是非常小的，我们不相信神他有无穷的智慧跟能力，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我们自己把它框在我们的框框里面。但是我想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相信神不是只是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而是你必须知道他有绝对的全能。所以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是要降服，我们对他真正的降服，在对他这样的降服之下，我们能够信靠他。所以接下来诗人继续强调神他公义的治理，他说耶和华扶持谦卑人，把恶人倾覆于地。耶和华是一位良善的创造者、统治者、维系者，但同时他也是良善的审判官。 他扶持谦卑的人。在圣经里面，谦卑的人就是降服于神，承认神是良善的，这是从心里面真正的降服，是尊荣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有绝对的权能，而且相信他是良善的。我上次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眼睛的问题带给我在神面前默想很多神的属性，我发现一件事，我们默想神的属性，我们必须把所有圣经启示神的属性都必须把它融汇在一起，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我们强调神有绝对的全能，有时候我们就害怕，我们害怕神他会怎么样做一些事情，但是圣经启示这位神有绝对权能，他同时是极其的良善。所以真理本身断章取义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我们可以断章取义，我们可以从其中拿一句话脱离上下文，但是圣经的真理同样的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我们不能够强调神的公义然后我们忽略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强调神有绝对的主权，神的圣洁，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这位圣洁的神极其的良善。耶稣说有个少年官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神。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平衡的把所有神的启示同时来纳入我们来认识这位神。所以谦卑人是真正降服于神，承认神是良善的，在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之下，无助的全然无助的来寻求神，来倚靠神，来信靠神，这样的谦卑人神扶持他们，也就是说神一定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和拯救，但是同时神的公义他会把恶人丢弃在地上，也就是说神要向恶人施行审判。换句话说，神的良善包括他是全然公义的审判官，他必然按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谦卑人不是有什么善行可以赚取神的恩典和怜悯，乃是谦卑人如此的降服于神，承认神的良善，而无助的来寻求，来倚靠，来信靠神，神就按他们这样子对神的信心信实的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帮助跟拯救。但是相反，恶人是背逆神，不愿意降服于神，是凭自己的私意偏行己路，随心所欲，这样的人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神面前都是悖逆的，神必然按他们所行的来审判，把他们丢弃在地上，弃绝他们。所以这是第一个段落，诗人呼召神的百姓来赞美神，然后就发展两个主题，神对他立约百姓的良善和眷顾，以及神对他的创造所显出的良善和眷顾。因此诗人再一次重复这样的一个结构，首先第五节第七节，诗人再一次呼召来歌颂神，说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这个呼召神的百姓来赞美神，强调要用感谢向神做出回应。歌唱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做出回应的意思，所以诗人第二次呼召他的神的百姓来赞美， 强调必须用感谢来向神做出回应，而且也提到弹奏乐器来伴随他们对神的赞美。接下来诗人首先来赞美神向神的创造所显出的恩惠和维系。诗人说，耶和华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在山上，他赐食物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这个是类似诗篇第104篇，神这一位创造的良善的君王，他不但创造，他也维系和供应他创造的一切的东西。所以这里说神做什么呢？他使云遮盖天空，当云遮盖天空，天地昏暗，于是瞬间降下雨来，他供应雨水。神降下的雨水使得山上的草开始生长兴旺。但是同样的，这里诗人强调的是神所做的。诗人说明这一切不是自然界的过程自动产生的。我们可能像我们的气象预报，这些学气象的人，他们做气象预报是用科学，以科学的角度来预测天气将会如何，有雪要来，有暴风龙卷风，他们用科学 的这种知识和方法来测度。可是诗人表明，这一切所有大自然的力量都是在神的掌管和控制之下。所以是神叫云遮天，是神叫雨降下，是神叫草生长，所有这一切大自然的力量都是在神的掌管和控制之下，这些不是自然界的过程自动产生的。如果没有神用他的大能来维系，来托住他创造的一切，这些东西不会这样子自动的。我们就觉得这些都是自动的。所以我有时候跟我们的 youth 说，我说你不期待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太阳从天空掉下来，可是圣经确实说耶稣来的时候日头要变黑，所有的星宿都要从天上落下。其实当然我们今天不解释那个，那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但是所强调的是神创造，神统治，神维系。所以耶稣在他的传道工作中，他跟门徒渡过加利利海，耶稣在船上睡着了，但是海上起了大风暴，门徒非常害怕，把耶稣叫醒，耶稣就斥责风跟海，风跟海就大大的平静。所以我们前两个礼拜教会的这个 outing 户外活动，我们儿童主日学的一个孩子，他跟我们分享，他说他为教会那天的户外活动的天气祷告，他说他很诚恳的，很努力的为这个祷告，他说这是对我的信心的一个试验。为什么？他为天气祷告，这表明他的信念，他相信神掌管天气，不然他为什么要为那天 outing 的天气来祷告？但是他接着说，这是试验他对神的信心。这个孩子我觉得真是感谢神，是神会不会照他所求的给我们一个好天气呢？但是他说这是神试验他的信心，然后他就加一句，他说神有主权，如果他所求的神没有照他所求的来成就的时候，他说神有主权。我相信我们那天天气这么好，不管是温度，就是那是一个完美的一天，因为前几天都热得不得了，不但是没有下雨， 而且温度真的是最完美的一个温度。我相信神是听了这个孩子谦卑的祷告，在神面前谦卑的祷告。所以接下来诗人说，除此以外，神还赐食物给牛啊，我们和本翻成走兽，英文圣经你看是 cattle， 是赐食物给牛和啼叫的小乌鸦。牛跟啼叫的小乌鸦代表整个动物世界的两个领域，当然就是指地上的走兽和天上的飞鸟。所以这里神赐食物给所有的他所创造的这些动物，这又是类似诗篇104篇。所以刚刚韩月弟兄祷告的时候就是用诗篇104篇27节到28节，神张手我们就得饱足，是他赐食物给一切他所创造的。这也是约伯记第38章描述的，神他创造这个大地，创造了海，给海立界限，他也创造了天上的星宿，并且创造了所有地上的动物，他按时候来供应他们他们所需要的食物。所以在第四节，诗人赞美神对于星宿的治理 和掌管。现在诗人进一步补充说明，神不仅仅是关心浩大的星空，神也关心地上的动物和飞鸟。神以绝对的主权来统治和关心他所创造的一切，他是一位良善的大君王。因此神的百姓必须要认识神无穷的权柄和能力，而来敬拜，来赞美神。那我刚刚已经说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心中的神太小了。我曾经跟大家分享，哥顿神学院前任的院长，是我在三一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是我们的教务长。他在哥顿神学院每一天，还是每个礼拜，都会跟所有的教授一起，他们有祷告会。那么这些教授们大家都会分享自己个人的代祷的需要。有一段时间，大家其中很多的人都在生活当中遇见很多的困难，遇见很多的挫折，遇见甚至遇见一些不幸。但是这位哥顿神学院的院长，他怎么勉励他们呢？大家都是神学家，他说，我们的神比一切还大，我们的神是比一切还大，这个宇宙他创造，他比我们的困难还大，他比我们碰到任何的不幸还大，他比我们碰到任何的挫折还大。但是我们心里面的神很小，我们把这位伟大的神无穷的智慧跟能力缩小，变成像我们一样。所以神的百姓要认识神，他是良善的创造者、统治者、维系者，而且他对他的百姓更是显出他的良善和他的眷顾。但是接下来诗人就转向说明，这么伟大的君王和供应者，他的期待是什么呢？他所期待的是神，是人向他做出谦卑的回应跟信靠。这位伟大的君王跟供应者，他向我们这些受造的人，他期待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他期待我们做出谦卑的回应和对他真正的信靠。他期待我们不是依靠我们人类卓越的能力以及我们的自我足够 self-sufficiency， 不是认为我们人有能力，我们不需要靠神，我们靠自己就可以了。 所以提到耶和华不喜欢马的力大，他不喜爱人的腿。你看我们和本加一个快，那当然是都是强调马的力大，马是非常有力的，他奔跑的时候我们知道快马一步千里，千里马。人的腿快同样是强调有能力，所以一方面马的力大，人的腿快是比喻性的描述具有卓越的能力，同时是自我足够。但另外一方面，这也是指向战马和步兵，也就是军事的力量。古代打仗他们是用马战车，是马战马，而且古代是步兵。所以我们人类，我们不断的受试探，去依靠受造物的能力，依靠有权有势有位有名的人类。这就是前面我们上礼拜讲诗篇146篇，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他不过是一个人类，他一点也不能帮助。但是我们总是受试探要去依靠受造物的能力，我们总是受试探去依靠在地上有权位有势力有名，依靠这样的人，而且我们总是存着自我足够的心态。我们中国人说人定胜天，这是人类的骄傲，是神所不喜悦的，更是神所厌恶的。所有人类的力量，军事的力量，逻辑推理的力量，是不能跟神的力量来相比，在神面前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诗篇135篇第六节说，耶和华在天上地下地底下，地上地底下都随己意行作万事。这位神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他随自己的意志，按自己的旨意来行作万事。我们常说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是神的无所不能要跟神的旨意配合在一起，神不会背乎他自己，所以他随自己的意思行作万事。因此耶和华不喜爱人在神面前这一种的骄傲，这一种的倚靠一切人类或受造物的能力，而且还自给自足，认为靠自己就够了。神喜悦的是什么呢？神所期待的是什么呢？是敬畏他的人和盼望他的慈爱的人。我们曾经说过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英文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是有畏惧的概念在里面。但是这个畏惧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惧怕刑罚，那是一个负面的，不是圣经所说的敬畏神所具有的意义。我们惧怕刑罚很多时候还是充满自我的色彩，是因为怕自己被罚，怕自己受苦。神确实是可畏的，但是真正认识神是可畏的人，乃是对神赋予他当得的尊荣，赋予神当得的敬拜，并且赋予神当得的降服、顺服、倚靠和信靠。所以真正的敬畏，这个敬畏是一个健康的，是正面的，不是只是惧怕刑罚。确实我们要惧怕神公义的审判，但是我们这个惧怕是一个健康的正面的，我们尊他为那位公义的审判官，他有绝对的权能来审判一切的受造人类。我们这样的尊荣，他 这个君王的权柄，我们就赋予他他当得的敬拜，赋予他他当得的降服，赋予他他当得的顺服，赋予他他当得的我们对他的依靠和信靠。所以这样子敬畏神的人，也是一个真正渴望认识神，他最渴望的就是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他最惧怕的就是得罪神。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每逢提到敬畏神的人，总是加上一句远离恶事，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这种敬畏是实在是认识他，就把他当得的尊荣敬拜，一切的降服顺服，一切的倚靠和信靠都归给他。神所期待的是这样的人，同时这样的人也是盼望他的慈爱，或者说把他们的盼望放在神的慈爱中。这里照样这个慈爱是立约的爱，神对他立约的百姓是忠诚的做他们的神，来眷顾保护引导拯救供应等等，所以神是忠诚的做他们的神。所以盼望神的慈爱，也就是说存着对神的信心来倚靠他信靠他，而且等候他，知道神是信实的，神不会背负他自己。但是这样的人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谦卑的人，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不依靠人类，不依靠一切受造的力量，知道人是邻里贫穷的，所有的人都是在神面前是悖逆的罪人，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也没有任何的善行，我们只配得神的审判。所以但是同时对神这一位圣洁的可畏的神，也从他的启示认识他的恩典跟怜悯，因此敢于到他面前来，无助的把自己投身在他的恩典中，信靠他，等候他。所以这样的人，神一定会给予他们帮助跟拯救，神一定会为他们辩明，神一定会向他们显出神忠诚的爱。这是为什么先知耶利米在面对耶路撒冷国家的灭亡，百姓的被掳，他写下耶利米哀歌。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先知耶利米说，他求神说，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他想到整个国家，我们说耶利米先知是一个哀哭的先知，在国家还没有灭亡，神使用他来呼召百姓悔改，宣告神的审判，呼召百姓悔改，他不断地为百姓哀哭，因为他看到他们继续悖逆，不肯转向神。所以当国家灭亡，他写下耶利米哀歌，他说他想到这些事情，他的心就忧闷，但是他转念，转念思想什么呢？思想神的慈爱是永不断绝的，神的怜悯是永不止息的。当他思想神的慈爱是永不断绝，神的怜悯是永不止息，而且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有新的怜悯，新的恩典。他说你的信实何广大，神天天从不止息，从不间断向他的百姓施怜悯施恩典。因此耶利米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这就是神所期待的。但是最后诗人再一次呼召来赞美神，然后接下来也说明 为什么要赞美，或者说再一次的提出赞美神的原因，因为神向他的百姓显出恩惠，带给他们复兴。所以十三节，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神向他的百姓显出父亲般的良善和恩惠，耶路撒冷的城墙被建造，而且装上了门，而且安上了门栓。这是我们看到在尼希米记记载他们怎么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时候，第三章第三节第六节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说明不同的人他们建造耶路撒冷不同的，在城墙四周的城墙有许多的门，所以第三节说到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门栓。第六节，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所带的儿子米苏兰修造谷门、架横梁、安门扇还有门栓。所以十三、十四、十五都是照样说到他们怎么样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装上城门，安上门栓。神坚固耶路撒冷的城，使城门的门栓能够稳固，让整个城能够得到安全。而且神赐福给在他们当中的儿女，神建立新的一代神的百姓，神也使他们边界平安，还使他们兴盛，赐给他们上好的麦子，赐给他们丰富的春雨跟秋雨，所以他们有丰富的收成，上好的麦子让他们得到饱足。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属灵、他们的物质各方面都蒙神的恩惠和眷顾。但接下来诗人说，他发命令，他的话颁行最快，他降雪如羊毛，洒霜如炉灰，他直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出寒冷，谁能当得起呢？他一出令，这些都消化，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从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有一个合一的主题，那就是神的话。所以第十五节也他的话颁行最快，十八节他一出令是他一说话，然后呢十九节他把他的话指示雅各，十九节我们翻成道，他把他的话指示给雅各。所以从十五节到最后有一个合一的主题，那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传递神的旨意的方法，因此神的话有两方面伟大的功用，一个神的话是发命令，另外一个神的话是沟通 command and communication。 所以神的话传递神的旨意，他发命令，同时他以他的话来启示他的百姓。所以十五节到十八节他以他的话向自然界发命令，他的命令一发出就产生结果。而十九、二十节，神以他的话来赐给他的百姓特殊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十五节到十八节，诗人他进一步思想神在自然界的全能，全部的自然界都接受神的命令，并且听从神所发的命令。当这位绝对全能的神说话，他的话是有功效的，他发命令，他的命令就立刻被执行。所以他一发命令就降雪，就洒霜，就直下冰雹，就发出寒冷。这里所强调的是神他命令并且掌管他所创造的自然界，但是诗人特别以冬天的天气作为例子，无论是雪、霜、冰雹、寒冷，或者风跟水，都是 神所掌管，都接受神的命令，也听从神的命令。但是为什么诗人特别提到冬天的这些天气？其实冰霜还有冰雹雪霜跟冰雹在巴勒斯坦是不寻常的。巴勒斯坦不像我们这里每一年冬天都下很多的雪，在巴勒斯坦这几样是不寻常的。但是神的全能掌管这一切不寻常的神的创造，来毁灭神百姓的仇敌。如果大家记得约书亚记第十章，在基甸那场战役，神从天上降冰雹打死他们的敌人，被冰雹打死的敌人比他们用刀杀死的敌人还要多。所以神是有能力帮助他的百姓，特别是在他们的困境中。但是记住，我们不是要神照我们的智慧，我们所期望的来帮助我们，我们是信靠他，他是我们的天父。所以圣经说，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寻求他的人吗？是真正的好东西，是真正可以存到永远的，是真正有价值的。但是最后诗人强调，神把他的话指示雅各，把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的国他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也就是神单单把他的话，他特殊的启示赐给以色列人。神赐给以色列人话语的启示，首先和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律法，也就是神在西乃山赐给他们的十诫，以及神继续借着摩西来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所以用我们现代的圣经来看，就是整个摩西五经，以色列人称这个是摩西的律法。所以这是神最首先最主要赐给以色列人特殊的关于神的启示，借此来指示以色列人一切的行事和为人。所以十诫就是这个总纲，前面四条关于他们跟神的关系，后面六条是关于伦理道德。然后摩西进一步的做很多详细的解释，实际生活当中有各样的处境，怎么来把这个诫命应用在不同的处境当中，这就是摩西的律法。而神单单把摩西律法赐给以色列，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因此《生命记》第四章说到摩西重申神的诫命和律法。摩西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把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守。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所以神当单单把这个律法赐给他们，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因此他们蒙神的赐福是无法测度的。他们是特殊神所拣选的来做神的百姓，但同时他们享受这样的特权，拥有这样的特权，也就隐含了他们必须要顺服遵行神的话。神的话在他们身上也必然会产生像神的话在自然界一样的果效。所以神的话在自然界，神说话就立刻被执行，就立刻产生果效。照样神的话 赐给他的百姓，特殊的百姓，在他们当中也必然会产生一样的果效。这就是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55章，神强调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这篇诗篇基本上诗人所赞美神的，一方面他是神是他的创造，宇宙中的大君王，他以良善和恩惠来对待他一切的创造，但是他更是他立约的百姓的大君王，向他们显出像父亲一样的良善和眷顾。因此耶稣在登山宝训第六章，他勉励门徒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说，生命难道不胜于饮食吗？身体难道不胜于衣裳吗？神把生命赐给我们，他岂不供应我们维持生命所需要的饮食和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一样的做这样的一个比较，飞鸟不种不收不积蓄在仓里，他们的本能是依靠神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岂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生命岂不胜于饮食和衣裳吗？神岂不会眷顾属他的人吗？照样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就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你们这小信的人，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这些吃喝穿着这些物质的需要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神的国强调神君王的治理，他是良善的大君王，我们要接受他，我们降服于他，我们要顺服他，倚靠和信靠他。但是神的义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是神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他，知道他的旨意，并且去顺服遵行他的旨意。所以为什么诗人最后提到以色列他们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他唯独他们享有这样的一个特权，神把他的话，他话语的启示赐给他们。但是同时他们这样的特权就隐含了他们需要顺服遵行神的话。那么神是我们的大君王，也是我们的天父，他岂不，他既然在他创造的自然界如此信实的来供应来眷顾，那么他岂不信实的更加信实的，更加是信实的来眷顾属他的百姓。因此我们一方面我们真正要认识这位神，我们按着这个圣经启示关于神是怎样的一位，我们来真正的敬拜他，依靠他和信靠他。他不喜欢马的力大和人的腿快，他喜悦那些敬畏他盼望他慈爱的人。我们属他的百姓也是有一个特权， 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有这一本圣经，这是神给我们宝贵的话语的启示。我们花多少时间来读呢？我们怎么来看待神的话呢？神的话怎么样在自然界产生果效？照样神的话也要在他百姓当中产生一样的果效。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他曾经说，他第一次来不是来审判，但是他说将来会有最后的审判。最后审判的时候，耶稣所说的话要审判我们。神给我们特殊的特权，也就隐含了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去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去顺服遵行。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读这样的诗篇，我们的心的反应就是来敬拜。你实在是伟大的创造者，伟大的君王，而且是极其的良善，充满了怜悯和恩典，但也是全然公义的。主啊，我们不是用嘴巴把这些你的属性只是报告一下，这是我们从心里面对你的信心，这是我们从心里面对你发出的降服和顺服，这也是我们按着这样子你的良善和信实，你不改变的怜悯和慈爱，是而且是永不止息的怜悯和慈爱，而且每早晨都是新的，从来不会停止。主啊，我们真是这样子来寻求你的面，我们真是像耶利米先知说，我们要来仰望你，我们要来等候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像大卫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主啊，这真的就是我们对你的信心。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